各位西塞街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马太福音中南讲座第四讲，门徒的呼召与教会的建造。门徒的呼召与教会的建造。好，那我们所引用的敬拜诗歌呢，这个诗歌新语我们所要引用的是同心同行，同心同行是我们重塑经典的改写翻唱的诗歌。同心同行，好，让我把歌词读一次。同行路上你我心相依，相互扶持不曾言放弃，困境时笑对的不哭泣，为何眼魔依旧迷离。难关时携手渡风雨，每一步都迈向新领域，同频共振心声同频率，勇敢前行脚步不犹豫，同心同行的走过风和雨，彼此搀拉共谱新乐曲，一路相伴中不问多崎岖，歌声飞扬天堂常相遇。好，来，让我们来看这首诗歌的诗歌新语。同心同行，彼此搀扶，奔向光明。基督徒的信仰旅程并非孤独前行，而是彼此扶持，同心同行。无论面对风雨还是挑战，我们因信仰相连，携手奔向光明。今天那我们借着诗歌同心同行，思想基督徒合一同行的重要性，并立志成为彼此的帮助，与主同行。好，在这首诗歌里面的第一个重点是彼此相扶，不言放弃。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在歌词的回应里面谈到了同行路上你我心相依，相互扶持不曾言放弃。所以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愿意在困境中成为他人的支持与肢体同行。在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孤孤单单的基督徒，因为魔鬼撒旦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孤单的，你很容易呢就变成魔鬼攻击的对象。因此我们要有属灵同伴，而我们属灵同伴需要与这个倾心祷告爱主的人一同来学习。好，再来第二个重点谈到的是同心同行迈向新领域。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在歌词回应的部分是难关时携手渡风雨，每一步都迈向新领域。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在信仰中彼此激励，一同成长，迎接神的带领。好，在难关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所以遇到难关的时候呢，谁是你真正的同伴呢？这个同伴在你困难的时候，他能够跟你携手渡风雨。而当两个人携手渡风雨的时候呢，是能够迈向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恩典。我们在西山灵修平台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一个事实，当我们能够同心同行的时候，主的恩门就为我们开了一个又大又宽的门，然后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前行。好，再来第三个重点是奔向光明，共谱新乐章。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勉励。 好，歌词的回应，一路相伴中，不问多崎岖，歌声飞扬，天堂常相与。好，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愿意在信仰群体中彼此鼓励，共同奔向属天的荣耀。今天我们奔跑的不是没有定向，我们不是在走属地，跟外邦人一样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奔向属天的道路，奔向光明，来共谱新乐章。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参拉扶持，而且不要停止聚会。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常遭到撒旦的攻击，我们灵性又要下去了。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如保罗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在软弱的路上呢，我们常常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别人扶我们一把；当我们灵里高昂的时候，我们去扶别人一把。那我们两三人同行，那主就与我们同在。好，那整首诗歌要告诉我们是携手前行，奔向光明，来同心同行，彼此搀扶，勇敢迎接，奔向光明。好，同心同行，基督徒的人生不是独行，而是同心同行，彼此搀扶。愿我们在信仰旅程中彼此搀扶，不离不弃，勇敢迎接神的带领，成为彼此的祝福，奔向光明，一同奔向神国的光明。阿们。好，接着让我们借着这一首同心同行来做我们会前的敬拜。
心相印，相互扶持，不曾言放弃。困境是笑对的不哭泣，为何眼眸依旧迷离？难关是携手度风雨，每一步都迈向心灵雨，心声同频率，勇敢前行，脚步不犹豫。同心同行地走过风和雨，彼此搀拉，共谱新乐曲。一路相伴中不问多崎岖，歌声飞扬，天堂常相遇。
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马太福音中南讲座的对称结构大纲。好，来看这个对称结构大纲。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四讲，眼睛看律师的部分，马太福音八章到十章低的部分，天国的实践，再来对称 D plan。下面 D plan 绿色的部分，马太福音17章到20章天国的建造。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把前面的三讲稍微复习一下。第一讲是马太福音1到2章君国的降生，对称马太福音28章的16到20节是黑色的部分，君国的权柄。君国的降生重点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而今天他的降生是为着能够让所有相信的人赐给他权柄，然后差派他能够去行大使命。所以他的降生在于赐他的权柄， 以及差派门徒去完成大使命。第二个讲座呢是浅蓝色的部分 ，V 跟 V Plan。V 是马太福音三到四章耶稣受洗，与 V Plan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十五节耶稣受难。好，耶稣受洗试探进入服事对称的耶稣受难，但是他又复活了，完成使命。所以一个是进入服事，一个是完成使命。今天我们是不是要跟随主的脚踪？一个跟随主的脚踪的人进入服事，他必须怎么样？他必须有复活的生命，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才能够完成使命。好，第三讲是 C 跟 C plan， 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天国的宣告，谈的是登山宝训。对称 C plan，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到二十五章天国的审判，做了山羊绵羊的比喻跟警戒。所以今天耶稣来宣告了登山的宝训，告知了门徒。而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否能够攀比这个登山宝训天国的宪法呢？我们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呢？真的基督徒就是绵羊，假的就是山羊，接受天国的审判。而今天来到了天国的实践，主耶稣开始要呼召门徒并实行医治与释放。而到对称的 D plan 指绿色的部分是天国的建造，因此看到主耶稣如何赐给教会权柄，从事教会的建造。好，那这是整个对称结构的讲章。好，那我们今天是第四讲，门徒的呼召与教会的建造，门徒的呼召与教会的建造。好，让我们来看这一讲的重点。这一讲的重点在于对照对称马太福音八到十章以及十七到二十章的对门徒的选召与差派。好，那我们来看到耶稣如何呼召门徒并建立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耶稣的使命不仅仅是传扬天国的福音，更是呼召门徒建立一群愿意跟随他服侍他的群体，也就是教会。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八到十章，耶稣在建立里展开他的服侍，呼召门徒，训练他们，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对称的结构 D plan 是马太福音十七到二十章，耶稣进一步教导门徒，向他们启示教会的权柄，并预备他们面对将来的挑战。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否真正的跟随耶稣，并愿意在教会中服侍，成为神国的工人。所以整个我们看到神选召差派门徒去完成大使命。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一个信徒的阶段，因为信魔鬼也信，但是却是战惊恐惧。今天我们要拔高我们自己，做一个主的跟随者。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门徒就是基督徒。今天你称为佩德称为基督徒吗？基督徒就是里面有基督生命、复活生命，能够接受差派的门徒。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在第一个部分，这个主耶稣的呼召的部分，代价与信心。好，跟随耶稣的挑战。好，八章二十节看指示的部分，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键点，耶稣向跟随他人说明，跟随基督意味着舍去世界的安逸，愿意付上代价。这一个是第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有人想等时机成熟才跟随耶稣，但耶稣要求立刻回应呼召。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主的选召。所以主的选召是什么？就是要跟随主的脚步。所以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要计算跟随主的代价。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生命的应用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为基督缘故放下自己的舒适， 这个舒适圈走出舒适圈就是付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来，第二个应用是，我们是否愿意立即回应神的呼召，而不是找借口拖延。今天神的灵借着圣灵向众教会说话，而神的灵也在呼召每一个想要跟随他的人，所以凡圣灵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如果你听到主的呼召，呼召你不是只有在那里聚会听到，而是起来做主的跟随者的人。今天不要再找借口拖延，而是起来马上跟随行动，做主的跟随者。好，再来，这个要点是门徒的呼召成为神国的工人。今天神要呼召是要让你成为神国的工人。好，九章三十七节，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少。今天庄稼已经成熟了，但是做工的人在哪里呢？关键点，耶稣看到人如羊没有牧人，心里充满怜悯，他呼召门徒加入天国的收割工作。好，再来第二个关键点，他教导门徒祷告，求神兴起更多的工人投入神国的工作。你可听见主的召唤了吗？好，那在对我们生命的应用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神国的工人，而不是仅仅做个信仰的旁观者，就是在旁观，在看别人怎么做哦，就好像在球场里面看人家打球的，我们是否愿意为福音扩展迫切的祷告，求神兴起更多的传道者。好，那今天是紧急祷告的日子，我们要起来祷告，按着我们的恩赐摆上我们的一千两。所以在整个神的选召部分，我们是否也听到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愿意起来接受神的呼召。好，再来下一个，第三个重点在于差派门徒天国的使命。十章七节，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好，在这里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耶稣授予门徒医病赶鬼传福音的权柄，并差派他们进入服事。好，第二个关键点，他提醒门徒服事中将遭遇逼迫和拒绝，但要勇敢的依靠神。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不止选召，耶稣也差派，然后要门徒去实行这个跟随主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相信主耶稣已经赋予给我们权柄，那我们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所以呢，我们即将在这个传福音上面要面对挑战，而不要选择退缩。好，再来对我们生命上的应用，对我们生命上的应用是，我们是否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把福音带给未信的人。今天我们都常常呢喜欢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不喜欢走出来，因为传福音给人会遭受拒绝。但是呢，你越传你平安就越多，是不是啊？越传神就跟你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再来，我们要面对挑战，面对反对和挑战，我们是否能够持守信仰而不退缩。今天当我们面对反对跟挑战的时候，就是我们紧紧倚靠神的时候，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更深的倚靠神的力量，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传递。好，这是第一讲我们所看到耶稣的服事。好，他的对称是耶稣的建造，耶稣的这个教会的建造，马太福音十七章到二十章。在这第二个部分，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彼得的任性，教会的根基。好，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里，耶稣向门徒启示，教会拥有属灵权柄，可以在地上执行天国的旨意。第二个关键点是，他赐下捆绑与释放的权柄，表明教会在属灵治理上的角色，他应许。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说为什么一定不能做一个孤单的基督徒，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同心同行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就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权柄，能够做捆绑。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而能够把人从最终里面拯救出来，释放他得以自由，来建造主的教会。好，再来看到我们生命的应用的部分。第一个应用，我们是否真正认识到教会的属灵权柄，并尊重神所设立的次序。好，在教会里面有属灵权柄，而最重要的权柄来自于神。那在教会的做工里面也有次序，因为神赐下了做工的次序，而最终的权柄就是神。而一个要做权柄代表的人，他必须是一个服权柄的人，他才能够代价主的权柄。我们是否愿意在教会遮盖下与弟兄姊妹同心合一，活出神的旨意？这个教会指的是真教会，不是那个迷迷糊糊的教会，也不是那个假教会，是真的有人心向着主而愿意做主的跟随者的这个团契教会，在他们遮盖底下，我们同心合一，能够活出神的旨意，这都是对我们生命中的挑战。好，再来第二个重点，谈到了这个门徒的增长，从增进到服事。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门徒在这里增进。哦，那首先呢，这个20章28节来看一下紫色部分。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这里门徒在那里争谁为大的时候呢，哦，我们看到这个关键点，耶稣教导他们真正的伟大在于服侍他人。第二个关键点，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为榜样，他降卑自己，甘愿舍命救赎世人。因此从这里我们看到服侍他人才是真正的伟大，谦卑舍己，效法基督，争论谁为大，这是门徒的挣扎。门徒的挣扎也是我们的挣扎，所以有很多人都在教会呢抢位置，没想到你在你争抢的时候抢到那个位置叫做撒旦的座位。所以呢，在启示录有讲，在教会有撒旦的座位，因为你的抢夺争夺让你的生命有控制，撒旦在你生命工作，所以坐上那个位置叫做撒旦的座位。好，那在我们的生命应用上来讲，第一个应用是谦卑的心。我们是否在教会里面争名夺利，还是存谦卑的心服侍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在教会里，还是在我们小家当中，还是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呢？就是在那里呢，争名夺利呢，嫉妒纷争呢，还是我们能够选择谦让，有谦卑的心？第二个是舍己的爱，我们是否愿意像耶稣一样以舍己的爱来服侍人呢？你看耶稣也为门徒洗脚，所以在这里耶稣教导门徒，今天没有人在关心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他在你预言他自己要上十字架，反而门徒在你争谁为大。而门徒所有这种生命的弱点我们也有，所以我们在读经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警惕自己，不要落入这些门徒的一个光景当中。好，再来第三个要点是十字架的预备，教会的使命。好，十字架的预备，教会的使命。好，在17章22到23节，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好，主在这里持续的宣告他死而复活。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关键点，耶稣多次向门徒预告他的受难和复活，提醒他们教会的建立要经过十字架的代价。主耶稣的复活也是经过了死的代价，今天教会的建立也要走主所走的道路。今天如果我们都靠着我们老旧人，在教会只有嫉妒纷争，没有所谓教会的建造。第二个关键点是，只有经历十字架，门徒才能真正明白福音，并将福音传到地极。今天有多少人愿意讲十字架的真理，还是说我们就希望 听蒙福的道，不喜欢听这些十字架的真理真道。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应用是为主受苦，我们是否明白教会的使命不仅是祝福自己，更是为主受苦，扩展福音。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来讲，是受苦的道路，但是苦中有喜乐。这个苦是外面别人所看到的，但是我们真的走在主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真正跟随主的喜乐，与主的同在，然后伴随我们同行来付出代价。我们是否愿意舍弃个人利益，为神国的缘故付出代价？你这个代价到底你要付出多少才能够成为真正跟随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选弃放下，把主摆在第一位。今天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知道的他必会加给我们。所以门徒也问耶稣说，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你，我们得什么？耶稣的答案就是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你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主耶稣的话，因为只要是应许，你就要凭信心去领受，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好，那整个今天对称结构的结论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门徒呼召与教会的建造，首先告诉我们呼召门徒，耶稣呼召门徒训练他们，使他们成为神国的工人，启示权柄，他向门徒启示教会的权柄，并教导他们谦卑服侍，成为天国的领袖。再来十字架道路，他预告自己的受难，表明教会必须经过十字架道路才能完成神国的使命。今天从这个对称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选召差派。今天唯有主真正的跟随者，也就是使徒性的工人，使徒性的服侍，今天你才能够得到神所赐福你的权柄，赐给你的权柄，成为天国的领袖，你才有能力去扩展福音。不然你现在只能说是一个聚会徒，一个宗教徒，还是在那个宗教俱乐部里面天天聚会讲你废废的人，你跟主耶稣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要知道今天主耶稣来到这里，他只有呼召门徒，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信，魔鬼也信，但是他却是战惊恐惧。今天你的信心必须要提升到一个门徒的阶段，而门徒必须要付代价而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门徒所得到的权柄是主耶稣所应许的，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现在来呼召，你是否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忠心的服侍呢？今天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回应呼召跟随，愿意跟随耶稣吗？你愿意加入教会，也就是团契，属灵团契，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吗？今天你愿意忠心服侍，在神国中尽自己的本分吗？今天你愿意去传扬福音，完成大使命吗？今天主耶稣也借着今天的中南讲论在做呼召，邀请你一起来行动，每天操练门徒的使命，顺服神的呼召。今天你要每天操练什么？圣灵的带领，在你生命上的带领，到底每天你在做的事有没有圣灵的带领与神的同在？第二个行动是在教会找到服侍的角色，成为神国的工人，就是你要有服侍的对象，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软弱的肢体，还是这个还没信主的，你都要有你的代祷名单，而且把这一个信息传递给他，让他能够在软弱的隔杆墙，让他能够在罪恶中得以释放，好，勇敢向危险人传福音，完成基督的大使命。这是主耶稣所做的，也是主耶稣在选召差派门徒去走实行的路的时候呢，他会赐给权柄。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呼召门徒并建立你的教会，求你使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私欲，全心跟随你，成为忠心的门徒，也成为你教会的建造者。愿你的国度扩展，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 与神同工的耶稣在上十字架时为我们祷告，他将来已经为我们的合一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与神同行，唯有与神同心同行，我们彼此才能同心同行。借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举起我们心，让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满恩感谢父神，我们再到来到父神的宝座里面，因为他赐下了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借着耶稣的受难，借着他的死，赐下圣灵宝贵时来重生活，让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国度的子。今天一个成为国度子民的人，是一个愿意接受主的呼召成为门徒的人。你今天可愿意不只有相信，而是起来跟随？今天你听到有听多久了？今天你持续在这里听到吗？还是你愿意悔改回转跟主做主？我信，但是我不愿意跟随，我不愿意付代价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只想要坐着花轿上天堂。若是有这样子迷迷糊糊的来信主的，主知道你的光景，他怜悯你。你只要举起你的心，举起你的手，说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我也不太愿意付代价，我只喜欢听到，我只喜欢聚会，我什么都不想听。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不要再犹豫，今天圣灵正向你说话，正向你呼召，你要成为一个主的跟随者。今天门徒也同样的在问主耶稣，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你，我们要得什么？主耶稣也在这里跟你们一起，你要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记得主耶稣的意思，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天我们若是没有永生的观念，我们很容易就为了世上的人事物，柴米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而被属地的所捆绑。今天庄稼已经成熟，做工的人在哪里？做工的在哪里？你今天还是在听到这个旁观者，还是你今天我要起来做，我要起来跟随，我要得着主耶稣所赐给我的权柄？主耶稣，你知道我们这一群人如同迷羊一样，没有能力建造你的教会，只会霸占你的山头，各自山头各自为政，霸占你的国土疆界。今天我们要回转回转，今天我们要起来跟随你，撇下我们自己的私欲，让我们能够建造你真正的教会。你应许我们，你要赐给我们权柄，把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今天主耶稣，求你将这个宗教之灵赶出你的教会，赶出你的教会，把这些以宗教架构起来教会全部的拆毁，建立呼召真正的门徒来建造你真正的教会。主耶稣，我们实在是太有限，我们实在是太软弱，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但是在没有盼望当中，我们满有盼望，因为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你的上面，你必做成。我们敬上我们的心灵，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主你在拆毁你的教会，你也在建造你的教会。你要建造你的教会，借着那些愿意跟随你付上代价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能够来建造主真正的教会。主耶稣，我们对你满了盼望，我们也带着盼望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同心同行的走过风